好，请弟兄姊妹，我们去翻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好，请弟兄姊妹听我来念。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财宝的王，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经济上岂能在葡萄呢？基地里岂能在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也赐下你的话语来让我们防备假先知。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信仰这条路是漫长的路，在这条路上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教，求主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能够真正的认识你福音的奥秘，在你的福音里面得以自由，而不被假先知所教训的假信息所迷惑。求你恩待我们，孩子把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让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清楚，因着你的话语让弟兄姊妹的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所念的经文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防备假先知。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先知啊。我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先知，那么我们对假先知的概念就不会很清楚。在旧约的大小先知书里面，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话，说耶和华上帝的话临到了某某某，也就是说上帝的话，当上帝的话临到某人的时候，某人就代表上帝向那个时代说话。当一个人代表上帝向那个时代说话的时候，他就称为先知。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说从上帝的话界拿上帝的话对当时代的人说，这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是蒙上帝呼召以上帝的话对当时代人说的上帝的仆人，都具有先知的职分。所以说圣经里有时候会提到使徒，有时候会提到先知，有时候会提到牧师、教师，像这些职分其实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先知的职分。所以说在后面我就不会再强调，因为圣经里有时候提到使徒，有时候提到甚至提到基督，就他们都具有以上帝的话对当时代的人说这个职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他们具有相同之处。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财宝的狼。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假先知是一头残暴的狼。我们有时候听到财宝的狼就觉得哇，这一定是很凶很凶恶。其实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么凶恶，比我们所想象的凶恶要更凶恶。他是一个财宝的狼，他是个假先知，是个财宝的狼。那么他所要抵挡的就不是人，他所抵挡的是上帝。他的本质是与上帝为敌的，你就想到与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作为上帝为敌的这个财，这个狼多少多么残暴。就是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样的假先知完全是一个没有悔改的小亚当。亚当当初就是要想与上帝同等，所以说假先知的本质就是要窃取上帝的位置来取代上帝。所以说我们在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会听到有人说啊，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异梦啊，我昨天晚上有个异象 啊，我看到一个什么异象，上帝跟我说话，然后他就开始说，这是上帝说的话。这就是我们就看到他是在窃取上帝的位置。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有来那些假先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彰显自己，为了只有什么，要验证印证自己所说的话是来自上帝的。那么我们清楚的知道，当圣经的启示结束之后，也就是说当我们手中这本圣经的正典形成之后，任何人离开圣经却要验证说自己是从上帝来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印证恰恰的说明他是假先知。因为上帝的话已经完全全部记载在圣经里，上帝的启示已经结束，在圣经里已经完全完备了。所以说再说有上帝来的话，那么如果说这个话是合乎圣经的，他应该说圣经，上帝在圣经里说什么，就不能够说上帝的话领导我。如果他的话不合乎圣经的，那么他完全是窃取上帝的荣耀，站在上帝的位置上，那么他一定是个假先知，恰恰就证明了他是个假先知。对于这样的假先知，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很好的识别，因为这种假先知太明显了。所以说我今天的重点与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伪装的比较好的假先知，这是我们要警醒的。真的很明显的打着甚至宣称自己是假先知的人，就是用他自己的言语宣称自己是假先知的人，这样的人还是很容易识别的。然而伪装的好的假先知，我们很多时候就无法识别。也就是说他们披的羊皮，他们的羊皮披得很好很像，我们看不到，看不出他的羊皮是假的，我们看不到羊皮里面他狼的本质。因此对这样的假先知我们需要警醒，也就是今天我要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所在。这样的假先知有个很大的特点，他会说，经常说那些高深的属灵的话，他完全说基督教的话，而且说了很高深，很高很高，使你觉得很空很空，你根本摸不着抓不住，但是他却很属灵，你无法理解，无法真正的来喂养自己的生命，无法来改变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空洞的属灵的话的确是能够迷惑许多人。其实这些话是很虚妄的，是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意义。所以这样的假先知他说这种属灵的话，我不能说这个属灵话是错的，说属灵话是对的，然而他们没有教导耶稣基督福音中更为重要的道理，而且那更重要的道理作为基督教是不可不教导的真理。所以说那些空的虚妄的高高在上的属灵口号，似乎只是彰显他自己是属灵人，没有真正的将上帝福音的真理能够讲解清楚。下面我会和大家有一些具体的分享。我说这些话好像也挺空啊，你说呢？对不对？所以说我要有一些分享，要不然说啊，你也在说空空的话，对不对？今天在基督教里教导的最多的，可以说喊的最响的是爱，对不对？要爱。爱的确是基督教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就像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如果没有爱就是明的锣响的靶。 但是我要在这里说，如果只是高声的谈论爱，在那里大谈特谈爱，却没有合乎真理的实际的爱的行为，我要说那是明的更响的锣，打的更响的靶，只是在那里高谈爱，却不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爱。贾先生就是传讲这种空洞的爱的概念啊，我们要瞎爱，什么叫爱，却不传讲我们基督教里面爱的真正的真谛。爱的真谛是什么？基督教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我们离开真理，如果离开圣经，离开上帝的话，我们谈爱，私人也谈爱，社团也谈爱，异教徒也谈爱，和我们基督教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唯有基督教的爱是在真理中的爱，因为唯有基督教有真正的从上帝启示来的真理，别的地方都没有真理。所以说唯有基督教的爱是在真理中的爱。所以说基督教的爱是在上帝真理中，是在上帝公义、公平与公正中的爱。如果没有公义、公平与公正，谈爱都是空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遭到别人不公平的待遇，别人以不公平、以诡诈来待他，欺骗他或者污蔑他、诬陷他，如果他所遭遇的不公平事情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却对他大谈爱、大谈包容，其实这就是不义。如果对罪包容，其实是在做一件助纣为虐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教的爱是在公平、公正、公义的情况前提下的爱。如果连公义、公平、公正都没有，根本不要谈爱。另外一方面，对那位行不公义的人，如果我们不以圣经的真理去责备他，告诉他的不义，使他悔改，却与他大谈爱和接纳，其实根本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应该是叫他从罪中悔改，如果不指出他的罪，不让他，不叫他在罪中悔改，其实是没有爱，是把他推向地狱。在基督耶稣基督的爱应该是合乎我们基督信仰真理的爱。如果我们所谈的爱不合乎我们基督信仰的真理，真的我们的爱与任何异教的爱、世人的爱都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也没有真正的彰显了上帝让我们彼此相爱的那个爱。我们都知道十诫的前四诫，前四个诫是关于怎样爱上帝的诫命。如果我们不能遵守这四诫诫命，却说我们爱上帝，其实我们在自欺。十诫的后六诫是关于怎样爱人的诫命，同样如果我们不能够遵循这后六诫，却说我们是爱人，这就是说谎了。贾先生不喜欢摩西所颁布的上帝的十诫，然而我们要知道这十诫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最初的要求，这是律法的最初要求，爱的最初要求，它是一个人爱上帝和爱人的起码的规范和标准。如果连上帝的十诫都不能守住， 又如何能够说有合乎上帝真理中那更高的爱？其实实践就像一枚镜子摆在我们面前，人们在这枚镜子面前是无法高谈爱神爱人的虚假道理，在这位镜子面前，实践是枚镜子，是我们行为的规范。当我们知道这些规范的时候，当照着这枚镜子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实践的时候，我们真的无法在那里高谈爱人爱神的虚假道理。假先知不愿意讲上帝的律法，他们也不讲上帝的律法。如果这样的话，什么叫爱？就是任凭我们自己来定规了。我们定规什么叫爱，就是爱；我们定规什么不叫爱，就不是爱。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如果没有实践，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说自己是大有爱心的人，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指责别人没有爱心，因为你没有标准。他说有爱心就是有爱心，他说没爱心就没爱心。唯有上帝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什么叫真正的爱。主耶稣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醒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明光照亮你。这是主耶稣圣经记载在路加11章34到36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审查自己里面的光景，除去里面的黑暗，使我们里面有真理的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全然光明。保罗在加拉太书6章3到5节也说，任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要查验自己里面是有还是无。如果一个人不去查验自己，就会原本无有却还以为自己有，这样自欺的情况。就如主耶稣讲的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如果自己里面没有油，就像那五个童女里面没有油，当主耶稣再来行审判的时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教导我们，我们要自己审查我们里面究竟有没有上帝的灵，有没有圣灵，有没有真正的得到上帝的救恩。不要不审查还实际上没有，还自以为有，这是很可怕的。保罗在罗马书13章4到6节也说，他因软弱，他是指基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保罗这一段话表示，保罗是要讲以后最后终结的审判，就是我们复活的身体。后面保罗继续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可弃绝的，具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心里吗？ 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在这里保罗让我们要自己省察自己，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不会被弃绝；如果没有，我们就是要被弃绝的人。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里面有没有信心进行省察，不然自己是被弃绝的都不知道，以为自己还有。我念了这三段经文，要说明作为一个基督徒，省察自己内在的属灵状况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方法。然而假先知不传讲自我省察的信息，甚至认为如果基督徒自我审查，要求基督徒自我审查，这是一个错误的教训。他告诉人不要查验自己的灵魂，则需要单单的仰望耶稣基督就可以。这就是假先知只教导真理的一半，结果使属灵的真理被架空，而没有实际的指导意义。仰望耶稣基督是必须的，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自己，就必须要有自我省察。一个人不进行自我审查省察的人，他的生命是无法改变。所以教会要传讲自我省察的信息，这是成全圣徒的有效方法。不管是在主日讲道，还是在主日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当上帝的道一旦对人心里说话，这时候人就要省察自己，就要悔改。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里悔改，悔改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每一个成圣的圣徒都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写《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在他的另外一本书《丰盛的慈爱》中说，他忍受了一年半时间的悔改之痛。悔改，要承受悔改之痛，是基督徒成圣之路必须经历的。没有悔改之痛，亚当的旧生命是不会死去，而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也无法长大。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做了花轿是进不到天国的。然而人们都喜欢听做花轿进天国的信息，假先知也是为了讨人喜悦，常常传讲这样的信息。这是我们要警醒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要有一颗悔改的心。当听到当上帝的话临到我们，我们心里觉得被扎心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归向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知识老生命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悔改的心，如果我们不经过悔改之痛，我们的生命很难成长。连本人约翰都经历了一年半时间的悔改之痛，难道我们比他更属灵吗？基督信仰重要的真理是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公义，由此产生上帝的愤怒和审判。我们知道，在亚当里的人是全然堕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转向上帝，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自己除去自己的罪来到上帝面前。 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舍命的大爱，使基督徒能够与上帝重新和好，来到上帝面前。假先知很少传讲上帝的圣洁、公义、愤怒和审判，也很少传讲地狱里那永远不灭的火。他希望，假先知希望上帝是圣诞老公公式的上帝。他们也知道人们希望有一位这样圣诞老公公的上帝，所以假先知就按照人们所希望的来传讲上帝，而不是按照圣经启示的来传讲这位上帝。因着这种没有传讲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公义，没有把上帝的全能、圣洁、公义传讲得清楚，因此许多时候许多基督徒就轻看上帝儿子的名分，也不会在我们生命中存着一个永远感恩的心。所以说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非常的肤浅，根本的原因是假先知没有传讲基督福音中最重要而且是不可不传讲的真理。离开这样的真理，人们就去追求那虚假的祝福。其实这不是仅仅在这个时代有这样的事，就是在耶利米先知时代都有这样的假先知。在耶利米时代，那时候以色列人很久被盗，起假誓行诡诈，而无一人悔改。然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上帝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即使没有平安。他们迎合人的需要，似乎给了人们短暂的满足，然而人仍然在罪恶之中，他们不会有永远的福乐。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假先知他的确他也在那里似乎在传讲上帝的话，然而他不是传讲上帝全备的真理，他把福音中最重要的真理舍去了，把上帝对人的警戒叫人悔改的东西舍去了，只是传讲从中挑出上帝里面人们喜欢听的那一部分，祝福的那一部分。其实我们要知道，唯有在悔改当中，唯有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完全新的人，才会真正的得到上帝那永远的祝福。如果我们仍然是一个旧的，仍然是个亚当里面的人，你说我们得到上帝的祝福，那么我们这个信仰就根本不需要，因为世人也是在亚当里的旧人。所以说上帝的祝福是给那些真正悔改回到上帝面前，以荣耀上帝为自己生活目的的人，这样的人上帝才会真正的祝福。但是假先知就不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假，我和大家分享第二个问题，就是假先知的危害。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就是我上一个星期上一次讲的道，主耶稣讲了要进窄门走小路，那是引到永生的，而进宽门走大路，进去的人多，那是引到灭亡的。在上一次讲道中已经提到，进入窄门的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找着的人也少。主耶稣在教导了进窄门之后，紧接着就教导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主耶稣知道假先知是人们进入窄门的最大拦阻。假先知的信息就是拦阻人进入窄门的信息，所以今天的假先知和主耶稣时候的法利赛人一样， 我们看到四福音中主耶稣那时候斥责法利赛人说，因为你们争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说假先知是进入宽门走在大路上的人，他们不容有人进入窄门走在小路上，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一开始就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然而我们知道假先知与保罗的心智是恰恰相反的，他们不在乎上帝的心，他们也不在乎上帝的真理，他们为了讨人的喜欢不传讲基督福音的全备真理，只传讲人们喜欢听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以及那些虚无缥缈的属灵口号，不能使罪人真正的悔改归向上帝，也无法真正造就信徒。假先知传讲那些讨人喜欢的信息，他们真像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七十八节所说的，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抵挡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假先知背负所学之道去讨人喜欢，因为他们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他们为自己的肚腹而服侍上帝，他们服侍上帝只是为了赚取养生钱财的职业。主耶稣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十七十八节说，好，凡好树就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假先知不可能传讲纯真福音的信息，因为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也根本不敬畏上帝。在假先知里面是没有真正敬虔的生命。假先知对教会的危害和对信徒的危害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然而我们看圣经却相当重视假先知以及他们的教训。保罗在加拉太书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加拉太书一章六到九节，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保罗在这里说，有些人搅扰你们，这些传假信息假的假先知就是搅扰人的人，他们用不是福音而貌似福音的信息来搅扰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打着耶和华上帝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却没有依据上帝所启示的真理传讲信息，这些人就是假先知。保罗在这里对他们说了非常重的话，保罗两次提到他们是应当被咒诅，应当被咒诅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传讲上帝的话语，却传讲迷惑人的信息。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同样看到 主耶稣斥责最重的也是那些打着上帝名号而不传讲上帝启示真理的法利赛人，因为这样的假先知危害上帝选民的信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谴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落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为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主耶稣在讲论了进窄门走小路之后，马上告诫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假先知是人进窄门走小路的最大敌人。在我们充分认识到假先知对我们信仰危害之后，我们就不可以掉以轻心，要在自己的信仰上要认真对待，真诚地对待自己的信仰，不要迷迷糊糊以为自己信了就完了。我们要付上自己本来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理性和知识，来认识这位上帝，来认识这位信仰。就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比利亚人一样，圣经使徒行传17章10到11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提撒罗尼迦的人甘心忍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说我们要在信仰上认真摆上自己，要查考圣经，知道这道是与不是，这样我们才能够不被假先知的错误教训所迷惑。好，我讲第三点，防备假先知。在今天的经文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防备假先知，这是马太福音7章15到20节。到了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论到自己再来时的证照时，再一次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堕人，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主耶稣升天之后，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3节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使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2章1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甚至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1节说，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我们从这里看到，从主耶稣降世到最后离世的使徒约翰，都在警戒我们提防假先知，并且我们也看到约翰已经说了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然后当我们回顾初代教会那500年的历史时候，我们也看到初代教会500年的历史就是与各色各样的假先知征战的历史。只有到16世纪开始到16世纪，在教会这1000年历史中，很少有提到防备假先知的教导。然而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这1000年的教会历史被称为是教会的黑暗时期。最后这个黑暗时期最后产生了教会历史中最大的征战，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到今天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在今天的基督教里似乎也听不到提防假先知这样的信息。听不到这样的信息有两种情况， 宗是今天的基督教中假先知似乎绝迹，已经没有人在那里传讲虚假而空洞的真理，所以就不再需要发出这样的警戒。第二种可能是今天的基督教里已经充满了假先知，人们已经迷恋这样假先知的信息，所以也就没有人发出防备假先知的信息，既或有也被假先知虚假的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的信息所淹没。虽然假先知的信息是虚假的，不过确实很合乎世人的口味，因此防备假先知的信息很难得到基督徒的重视。这两种情况到底哪一种是目前教会的情况呢？只要我们在圣灵中静心而认真的思想一下，结论自然是因为今天的假先知已经成为了教会的主流，教会再一次进入信仰的黑暗时期。虽然这个黑暗时期不像天主教教皇控制教会的集权形式，但是却非常像圣经记载的世世时代。圣经说是世世时代，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在教会里也是没有教皇，但是个人可以任意而行。因此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假先知，有自称假使徒的，有自称自己是先知的，有自称自己具有感疫病赶鬼能力的，各式各样的假先知，也听到各式各样的有关假先知的信息。然而传讲上帝全备真理的信息的人却寥寥无几。我们看到基督教从开始到如今，假先知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每一个真基督徒都要有识别假先知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识别假先知的能力，我们就会被假先知的错误信息所迷惑。许多时候我们都认为，我过去也是这样认为，只有当我们对真理掌握到一定程度，对真理明白到一定程度，我们就能够识别真信息和假信息，能够识别真先知和假先知了。然而我们要知道，属灵真理的掌握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成就的，就不能够短时间就能完成的。那么我们怎么去识别假先知呢？其实前面所说的我们真理掌握到一定程度就能识别假先知，其实这也不一定是完全的，也不一定只有这一个方法。一个真正守护上帝的人，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人，是有能力识别真假先知信息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一个信息只是让我们肉体的心理得到满足，那是一种属世的满足，或者说这个信息给了我们一个属乎世上的盼望啊，你将来会有找到对象，你将来会有房子，你将来会怎么怎么样，给我们一个属世的盼望，或者说你将来的病一定会好，这种属世的盼望，我相信这个信息不是出自基督的信仰，它来源于假先知。当一个信息一场信息使我们的灵力得到满足，这个满足不是属世的那种满足，而是在真理中的满足，或者说给我们了一个对天上那永远的盼望，这个信息是出于基督信仰的。 所以说一个生病的，如果说一个先知跟你说你的病到某年某月就会好了，我认为这是假先知的信息。然后到一个先知告诉你，不管我们的病好还是不好，我们将来在天上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能够得到那永远的生命，我们因着这个永远的盼望，我们在地上，虽然我们在地上的时日不长，但是我们能够为主做那见证，荣耀上帝。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信息。我们基督信仰的信息绝不是和人在争，在地上争长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仰完全的离开了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信仰的盼望是天上那更美的下乡。我们在地上每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年日，都是为那天上做预备的。上帝的话是基督徒生命的粮。如果一场信息它挑战到我们的旧生命，而是建立我们的新生命，对我们的新生命有喂养，这样的信息就是真先知的信息，是基督信仰的信息。如果一场信息拆毁了我们旧有的世界观，在亚当里旧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我们建立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耶稣基督信仰的信息，就不是假先知的信息。因此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如何能够判断这是假先知的信息还是耶稣基督真信仰的信息呢？这看我们本身不在乎，可以说不在乎我们掌握真理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改变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愿意改变我们亚当的旧生命，我们希望在我们里面重建一个耶稣基督的新生命，愿意我们自己每天更像耶稣基督，那么你自然就能辨别这个信息是假的是真的。因为假先知的信息是不会改变我们的旧生命，也不能重建我们的新生命。假先知的信息也不会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那么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就知道对我里面的新生命没有任何帮助，这样的信息就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因为假先知只是要讨人的喜欢欢喜，他的信息是不能改变人，也不能重建人，他的信息更不能够让人更像耶稣基督。当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就知道是假信息。以弗所书5:5-6，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虚无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都与神的国无分。而假先知那虚浮的信息，就是锦上添花的信息。锦上添花就是你在世上会活得比以往更好。这个信息就是教唆人们贪恋这个世界，使人肉体的情欲、今世的骄傲得到满足。这样的信息 是与基督和上帝的国是无分的。因此我们要警醒，不要被假先知虚胡的话所欺哄，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不断地建造自己，真正的健全建立我们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因为唯有那个生命才是能够进入天国的生命。如果在我们里面没有这样的生命，我们是与天国无分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以借着你的血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时候要提防假先知，因为假先知的教训与我们属灵的生命毫无益处，它只是拆毁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不是拆毁我们旧有的生命，它是喂养我们旧生命的信息，喂养我们使我们贪恋这个世界的信息。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被这样的信息所迷惑，让我们单单的来听耶稣基督里面的话语，因为只有那话才是喂养我们真生命新生命的话语粮食，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不断的在你里面长进的信息。求你保守我们，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